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那这期节目的标题已经非常直白地展示了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那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去做了一个很全面的身体检查，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旁边的诊室就是产科，那是我第一次一次性的看到了非常多的孕妇，我当时就就是我，因为我感觉我一直对我自己年龄的认知一直停留在28、29岁啊，但是回头一看自己的报告单，嚯，35了。我也许应该要想一下生育这件事情，因为我目前的生活比较平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有了一定的认知能力，是时候也许应该要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30岁它不仅是最佳的生育年龄，它也是做其他很多事情的最佳年龄。我自己目前并没有在一段稳定的感情关系里面，我的父母在婚育这个方面其实已经不给我压力了，所以说在没有任何被动的推动下，婚姻和生育这一件事情它其实不在我重要紧急事情列表里面。而且我未来5年的规划，也就是说在我40岁之前，事业依旧是我非常非常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我个人对婚姻其实也没有什么憧憬啊，所以对我而言，生育跟婚姻其实是可以分割的。我会发现就是一旦我没有来自于社会国家经济方面的压力，没有来自于父母的压力，对我而言生育就变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选择。我很幸运啊，我非常感激我有现在这个选择。我不是说出于习惯去结婚，也不是说出于习惯去生育，也不是出于习惯去成为母亲。那去年其实我体检完，我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也许应该要去考虑冻卵。虽然说我目前并不排斥生育，但是我现在并不想去做这个事情。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播客或者是内容，他会把冻卵说成它到底是智商税还是保险。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形容。我个人认为冻卵的背后其实是你对自己人生的规划和期望，它不是一个一下子就可以决定的事情，你甚至需要用几年的时间去思考你到底是结婚生育，还是结婚不育，还是单身生育，或者是不婚不育啊。如果是 LGBT 群体或者是其他的性少数群体，它又是不同的选择，然后每个选择背后其实都指向不同的行为。而且这件事儿它一旦成了之后，它是没有任何退出机制的，你不能把孩子再塞回去，所以说这件事情它没有那么简单。我也一直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去做一个负责任有贡献然后幸福快乐的成年人，也并不是只有生育这一种途径。那我前阵子跟我之前节目里面的好友迪伦聊天，我说我可能要去冻卵，虽然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以后是否要生育，但是我想给自己保留这样一个选择，以及如果说我在40岁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如果我还是想生育的话，冻卵其实是可以给我提供一个在未来在合适的时间点拥有生育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朋友Irene 刚做完，然后可以介绍给我认识，所以说这期节目就是一个一拍即合，然后我也找来了 Irene 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那我目前作为一个不确定是否有生育，但是想去保留这个生育的选项且还没有冻卵的人，然后 Irene 作为一个已经做了冻卵的人，我们俩对这件事情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知，但是不妨碍我们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包括它适合哪些女性群体，它如何操作，它的成本是多少，以及它的益处和风险，然后给到大家一个比较全面的分享，避免因为误解而选择需求错位或者预期错位等等各种情况。其实去年一整年我会隔三差五就去搜索一下小宇宙关于冻卵的播客，我基本上把所有相关的内容都听了一遍，但是我听完之后有一个感觉就是然后呢，我没有办法从这些播客里面去提取一些我想要的关键信息，再加上目前我们国家的政策原因，它是不允许单身女性去冻卵的，所以一方面它导致了很多女性没有太多的渠道去了解这件事情，然后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如果一个人想去了解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期播客可以让那些有生育焦虑的女性稍微的放松下来。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感谢宝德医务对本期节目的赞助。宝德医务集团是由香港试管婴儿之父梁家康教授和名医何永超医生创立，是香港市占率近1/3的最大的一家辅助生育医疗机构。宝德开创了多个历史第一，香港首个试管婴儿、首个冷冻胚胎案例均有团队实现。如果大家有相关需求的话，宝德医务汇聚了全港最多的妇产科及辅助生殖领域专家，能够提供合规、合法、安全、优质、个性化的妇产科及辅助生殖医疗服务。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月的24和25号，我会联合宝德 在北京、深圳举办两场和女性生育自由相关议题的线下沙龙活动。那我和嘉宾 Irene 都会在现场，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来参加。那沙龙是免费的，大家可以点击节目 show notes 里面下方的链接报名参加，也可以关注宝德的公众号宝德 Well Women， 回复小姨即可报名。好了，我现在已经说了很多了，已经铺垫非常多了，那我们就让 Irene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 ，Hello， 谢谢那个小姨，然后大家好，我叫 Erin， 然后呢，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聊天啊，因为小姨的播客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多粉丝的播客，所以今天也蛮开心的，可以有一个机会来认识新朋友。我自己呢，今年33岁，我一般介绍自己不会说年纪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年龄可能是一个绕不开的核心因素，所以我把它先放在前面说。我33岁，然后我是一个自由创业者，对，然后我之前在比较多的大公司里面工作过，然后从去年开始我自己开了自己的公司，目前主要是在做跨境电商的生意。然后这个我之前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我的本科是在北京大学念的，然后本科毕业之后我去英国剑桥念了就是性别研究的硕士，所以其实关于冻卵，关于性别议题，可能我在学生时期就有了一个相对更前瞻的一个窗口来了解它。对于我来讲，离我知道它到我真的做这件事情，其实时间轴已经非常非常长了。对，然后会选择去冻卵呢，待会儿可以给大家展开讲一讲它的原因啊，但是对于我来讲，其实之所以愿意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起来分享，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本身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倡导者。当然我只能代表一方观点，网上有很多争论和很多大家可能观点不一致的地方，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展开倡导的。但是由我而言，可能我从念书的时候，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去探讨说，到底所谓的 reproductive 的 technology， 也就是辅助生育的这个技术，以及说不孕不育这些议题它怎么影响了男女关系和婚姻关系，到说我觉得现代我们面临很多很真实的问题啊，就是尤其是在一线和大城市，女生可能很难在不是很难嘛，就很多女生会在适龄的时候比较难找到好的对象，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其实有清晰的计划说，诶，我将来是想要当一个母亲的。在这样子的一些身份和一些这个择偶的这个尴尬当中，其实冻卵就是可能给了我们一种解决方案，当然这个解决方案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前提的，所以今天想要给到大家的一个是我的一个个人视角，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可能很真实的个人视角。从我的视角上，我觉得如果听完这期节目你对这个事情更了解了，也建议大家要更谨慎的来做做评估和思考。对，它是一笔不小的钱，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决定。那么我希望就是为什么还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是值得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的。那在这个过程里，我待会也会跟大家分享到我觉得我对于我自己的人生，对于我自己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和它的演进，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想法和做之前做之后会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今天把 Erin 请来是比较私心了，因为我的确是想让 Erin 帮我解答一下我自己的疑问，同时我也想给一些了解冻卵的女性朋友提供更多的信息。所以说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我会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冻卵相关的社会议题，第二个就是冻卵的实际操作，第三就是冻卵的成本，以及第四个方面就是我的一些 Q&A，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个人需求化的播客了，对吧？其实那我们就可以从第一趴开始讲，就是冻卵相关的社会议题。当然这个议题也是我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也是所有人去谈论这个议题的时候避不开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单身女性冻卵或者是说未婚女性冻卵，它到底是获得了生育自由还是加剧了生育焦虑。我不知道 Erin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不管你是从社会学还是从你的学业个人的视角，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分析说你要不要做冻卵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比的，我觉得做和不做它是一个选择，对吧？但是其实在它这个话题没有进入到你的视野里之前呢，你其实是不知道有这个选择。对，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想要当妈妈，但是我知道到了年纪更大会比较难怀孕，可能为了要赶紧生孩子，你会在这中间做出非常多你的生活的妥协，这种事情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身边的。我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个我的好朋友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其实他 是我本科的学姐，然后她一直学术非常非常好，然后在美国很顶尖的大学读了这个博士，读完博士出来，对吧？美国博士本来就很难毕业，毕业完了之后呢，就是已经就是三十几岁啊，对，然后呢，毕业完了之后，他就在思考说，这个阶段他到底该不该找对象？从他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优先级上，其实这个事排不上优先级，因为他要在美国可能要读 PhD 之后要去找一个这个博士后的位置，对吧？然后他要考虑说将来要怎么找教职，这个本文科生的文科生大家应该也知道，在美国找教职竞争就更激烈了，这个事其实会耗掉他非常非常多的精力。但是呢，他非常非常想当妈妈，这个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心态会不太一样，但是他跟我讲，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谈过恋爱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想当妈妈了。对，就是当他有这个心态之后，他就跟我讲，他就要开始考虑说，为了实现他要当母亲的这个选择，他就是可能是要放弃一些事情的。这个接下来的一个抉择就是，他其实就回国了。对，因为以他的背景，他在国内找一个还不错的这个教职还蛮简单的，对，所以他就回国，然后就回国之后就是很快就迈上了可能相亲然后找对象的这个路径。那我其实很难开口问他说哈，就如果你没有生育这件事情的压力，你会不会其实觉得留在美国是更好的选项，因为这个问题首先没有假设，其次呢，你一问的话，你感觉这个问题别人也很难回答，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反映出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你不觉得说你自己有一些能够延缓生育时间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可能你的生活的妥协会体现在别的方面。所以从我的视角上来看呢，我觉得女生比较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当然这个事情男性也会发生啊，就不是男性不会发生，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天然的生理时钟，就是所谓的这个 biological clock, 对吧？就是我们的的确确会有一个所谓的最适合怀孕和生孩子的年龄，在这个年龄之后，的的确确我要怀孕，可能我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才能够实现这件事情。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觉得去考虑冻卵，实际上是对于未来，我如果已经相对确定是有了这个生孩子的打算，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抛一边看啊，在我这儿他们没有因果关系。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就是相对而言的一个现阶段的解法。但是的的确确，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面临这个答案，因为如果你可以想通说，我不需要生孩子，或者说你可以想通说我觉得生孩子是建立在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和能跟我一起抚养孩子的伴侣的基础之上的，那我觉得冻卵其实就已经不是一个选项了。对，所以在这个的选择之下，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让大家知道诶，存在这样一个选项，这个选项可能也能帮我们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对，所以这是我的观点。
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包括我去年一整年我自己去听一些播客，然后今年我也看了很多关于婚姻关于生育，就最近我还在一直看那个 New York Times 一些报道什么之类的，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冻卵它其实是为女性提供了一种延展生育选择权的手段，对吧？但是它从侧面也的确肯定了工作事业和作为父母的身份的确是没有办法平衡的，对吧？因为它侧面它就是这样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我是觉得这项技术它本身它没有好跟坏，然后我觉得关键的还是作为女性，就是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育权利，如何看待又取决于我们自己个人的价值观。你在获得这个自由的同时，你是增加了一些额外的焦虑的。那比如说这个焦虑可能会来自于说，你因为这件事情需要大量的准备，比如说心理准备、时间准备、经济能力的准备，对吧？以及你未来人生的计划跟生育计划。当然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个社会对女性生育的期待跟压力，仿佛好像生育就是女性必经之路。当然它还可能会导致一些女性感到说，我现在不想要孩子，但是万一未来我后悔了，我也想给自己提出一个有后悔的这种准备。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我的焦虑并不单单是上面我说这些焦虑，我也会担心比如说有一天我如果选择做了母亲，我身体的损失，我友谊的淡去， 以及往大了说，全球政治局势、中国的教育问题、文化等等因素，这些可能也是我焦虑的点。包括现在我还是处在一个没有遇到长期伴侣的这个状态，我也没有攒够足够的钱去养育我未来的孩子，我还是想先让我的事业达到我的预期之后，然后我再去投入到这个我人生的这个事情上面。伴随着这些焦虑，冻卵的确是给我带来了一点点解脱感。我至少现在来说，我可以在深夜或是在周末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我觉得至少未来五年我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也是深知到我没有办法在45岁或者50岁的时候成为母亲，对吧？所以说冻卵这个东西，它就是阶段性的，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做我的事业，那这是我的选择。你说了那么多，包括你的朋友，你美国的朋友，包括我自己也说了这么多，你就会发现其实冻卵它耗费的时间、心理准备、经济能力，以及你还得给你自己未来孩子规划，对吧？你不能说我随便生个孩子出来就这么随便生养了。现在大家也知道，教育其实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它也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不管是你前期的冻卵还是你后期的教育，你没有钱是没有办法完成的。那这又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犀利的话题，也是大家讨论特别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冻卵是否是精英女性的阶级特权。因为目前我所知道的，咱们国家只有携程这一家公司提供了类似的技术的补助。
中国有两家，就麦肯锡也可以，只有这两家。
对，麦肯锡是外企嘛，对吧？就是国家企业，只有携程这家，但是它只提供给女性高管。但是问题又来了，女性高管这一方面本身人就少，第二就是女性高管她也不差这个钱呀，对吧？所以说在我们国家，它冻卵它不是一个普通人可选的技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对，
明白。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首先呢，从企业的视角，我觉得这个跟个人视角有一点点不同。其实企业会去做这件事情啊，当然就是携程它有很多它的创始人的这个背景在哈，但是我觉得企业做这个事情，你很难说它的目的很单纯。因为企业帮助这个女性，尤其是女性高管去做冻卵，甚至可能会衍生到更多让女性根本就不用请假去生孩子的一些服务哈。本质上它可以让你的劳动时间更长嘛，对吧？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企业去做这个事情的规划跟个人的视角可能相比而言还不太一样。那从个人的视角呢，我自己是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去精英化，它其实会更好。但实际上他没办法，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其实冻卵在台湾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事情，就无论从钱还是说各项的准备来讲哈，在国内为什么它会变成精英女性的相对而言才能选择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门槛是人为设定的。我现在要做这个事儿，我只能去香港做，对吧？我甚至可能只能去美国做啊，谁规定的呢，对吧？这个规定其实并不是这个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而是我觉得，对吧，这中间有一些些的限制，其实不是由所谓的女性或者有需求的女性去定义自己的权利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一个事情是，现在的确你要做这件事情，你是有一些的代价，然后有一些的成本，甚至说这个讨论的信息是可能真正的非常非常有一些，比如说留学的背景也好，真正的很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他才会接触到这个筛选。我觉得其实都已经让可能很多女孩子没有这个选择。但我觉得本质上我是觉得这是不是个对的事情。对，就是如果比如说更多的女孩子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去做成这件事情，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啊，就我们不是写政策的人，这个事情就决定不了了。对，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下，我另外一个视角呢是会觉得说，我们如果不是那么考虑社会视角，我们就从个人的视角上来看，他会不会觉得说我就是值得我花大力气和值得我就是真的存钱，比如说存个3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来看说，就是或者说生育这件事情在你的这个生活里你是怎么来规划它的。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来判断，对于一个个体来讲，生孩子这件事情跟事业跟他的日常生活质量比到底哪个更重要，我觉得没有人有这个判断权。这个判断权应该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这期节目录完呢，其实万一哈，就是真的有一些女孩子开始思考这个事情了，我觉得是需要来做一个评估的。这个评估包括说花这个钱这个精力它会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对吧？以及说万一会影响，这个成本你觉得多少你是可以负担的。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衍生的话题，但是从我个人视角，我是非常希望这件事情 的门槛能够降低，而且能够做一些去精英化的。
其实我自己做这期节目也是想就是去普及一下这个，也不能算普及，我就想把这个话题带到日常的讨论中来。就是我不管你做还是不做，你生还是不生，你怎样都可以，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事情。我也相信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50年，我觉得这项技术应该会越来越便宜。我还是比较乐观，就觉得社会应该是往前发展的，这个事情应该不会越来越困难啊。但是我们接下来看，但是目前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对吧？我们可能以一己之力也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政策。那其实我还有一个话题特别想聊一下，这个话题呢也是困扰我很多年。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慢慢感觉到有点和解，但是我还是想聊一下这个话题，可能跟冻卵这件事情没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是它的确是我个人的一个。众所周知，我们宇宙乘客从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做女性主义嘛，尤其是从疫情开始，我觉得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就是以 Me Too 为代表的女性主义重新启动的波澜，然后中国也不例外，我们的播客也是在这个时候起来的。然后女性它不仅仅是一种性别，它更是一种处境。我觉得不管是日本的伊藤实志站出来去公开实名举报性暴力，还是韩国那些充满活力的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出强大的力量，以及像我们中国的弦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女性开始在就是社交媒体上去讨论，然后也是毫无畏缩，然后展示了非常强大的力量。那很多女性也是在这种的环境下开始意识到厌女症、父权制等等这些概念，然后很多女性也是在自我觉醒的路上获得了个人思想和身体的解放。我也是一个受益者。在刚开始接触女性主义的那几年，就比如说2021年、2022年，我是不敢大声说嘿我是女性主义，但是我以后可能会要孩子，可能会有伴侣，因为我很害怕透露出一点点生育的想法，就会被认为我是女性主义者的叛徒啊！这个是我非常就是我个人化的一个理解。然后其实这个念头到现在它都没有完全消散。然后女性主义的确会让我对婚姻啊、对父权制、对生育权、性别平等等等有了非常非常多的了解。然后它也给了我非常多的自由和勇气。但是好像在中国的语境下，或者是在我个人这个想法里面，一个以女性主义为标签的，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公共人物。我这么自诩为公共人物啊，就是说我要生孩子了，其实还是有很大压力的。虽然我现在没有生，我很怕之后万一我生了个孩子出来，就是大家会觉得啊，他背叛了女性主义。但是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我非常尊重的老师李文老师，大家也知道他是海马星球的主播，然后他发了一条微博，然后才让我稍微放松了下来。我现在想把那条微博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如果遵循天纲，生育权本来就属于女性，并仅属于女性，那生育权之中包括选择生育的权利和选择不生育的权利，前提都是有自由自主的女性在自由自主的条件下为自己的身体和后代的复制做出审慎的决定。如果女性可以选择生孩子，不可以选择不生孩子，或者只能选择不生孩子而不能选择生孩子，那都不是生育权，而是被迫的选择。自由和自由的条件指女性在做出生育决定之时，她在经济、行动、心理上都不受他人之约，不需要用生育来作为代价交换收入、人身安全、社会认可等等任何对人类生存很重要的东西。那我看完这段话，我就意识到如果说我未来要生育的话，我是可以做到自由。而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说啊，我没有去背叛这个女性主义。我不知道艾瑞听到这个表述会不会觉得很可笑啊，但他的确就是我内心的想法。我在很多时候因为我不是坚定的不婚不育者，我几乎没有在播客里面讨论过任何关于婚姻生育的这个话题，包括亲密关系也是今年上半年我才慢慢才开始讨论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我这个想法。
我觉得其实这个想法非常好，非常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有这类思考的女孩子其实蛮多的。就是我曾经有跟朋友聊到，我朋友说哎呀我是个女权主义者，但我有时候也觉得说我喜欢男人这件事情本身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女性主义者。然后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其实大可不必去在意说这么多的自我约束的条款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哈，在当今社会下，女生获得自由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尽量把这些自己给自己的枷锁都先抛开，你先想想怎么让你快乐啊！就是我觉得很多我觉得很多男性之所以他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就是活得很好或者如鱼得水，在于说他很在意他自己， 他把自己放特别特别大，但是很多女孩子在这个一样的沟通里面，可能是下意识的就会把自己往后放一步，你会在意很多观点，你会在意说别人觉得我纯不纯粹。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的，就是让我想起了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就是今年的三八，今年三八的时候我就有几个朋友一起出来玩，本来是正常吃个饭了，但是那天就变成了一个演绎成了一个非常女性主义的一个局，然后那个局是有几个我在联合国就是那个工作的朋友，然后也有啊顺义的富太太朋友，然后也有那个律师，就是一个很还蛮混杂的一个局。然后在局里面我就聊到了说我将来可能想要去，那时候我还没有做啊，对，就是我可能想去冻卵，然后想去找金子银行这件事情。然后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问说啊，那你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呀，然后他要是什么样的条件，然后他需要你需要认识他吗，他们就说了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在问我，对吧。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是这样子的，我说到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基础条件，比如说他没有遗传疾病，我可能对于就是外貌有些基本的要求，然后对于他的基本智商水平有些基本要求，我说但是我不需要知道他是谁，我不需要知道他的具体的名字，他的画像，我说这些都不需要知道，我只需要让世界上有一个 from nowhere 的一个男的，他能够帮我提供精子，能够让我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我的目标。我当时最后说完这句话之后，那个我一个律师朋友就说，他说你这话是我今年听过最女性主义的一句话，他说你就是完完全全把男性当做一个来实现你目的的这么一个中间的介质在使用。我说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就聊得太对立了，我是没有这么想的。但是对于我来讲呢，生育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真正正正从属我本心，它是一个不归属于任何可能一个第二方或者第三方的一个决定，它跟我的伴侣无关，跟我的爸爸妈妈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但对我来讲，我想要成为一个母亲这件事情是一个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我确定要去做的事情，那去满足这件事情的路径也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规划出来的。所以这件事情的实现呢，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可能离开了非常多的所谓的我们在聊你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或者说生育会不会让你变得有妈味啊，对吧，你会不会变得生完孩子以后就是很海边妈妈，你会放弃你自己，我觉得这些事情那个将来有可能啊，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但是它不是这个阶段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我反而会觉得说，当我们去拥抱一件事情的自由，什么是意味着我们真正去拥有了它呢？那就是说我既可以选择做也可以选择不做，但是选与不选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就是这个是我心里的一个想法哈。关于很多女孩子，我觉得已经可能给了自己挺多压力了，就是这个压力可能在于说，哎呀，我爸爸妈妈对吧，就是他们想要抱孙子，我的对象可能他这个有传宗接代的压力，这些事情都很多很多。我甚至在因为做冻卵这个事情就也认识了一些和我可能在一个诊所看病，但大家有一些渠道就是互相认识的一些人，我会发现说，哎，很多人他的压力可能都是来自于各方各面的，但是就是冻卵这件事本身它作为一个介质，它其实不存在说会真的用它或者不用它你就会完全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反而是说你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你觉得它能够帮助你更接近你自己觉得舒服的那条路，那就选，如果它不能的话就不选，对，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你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决定了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我可能也得再去思考思考，就这个事情它与我来说到底怎样，我未来的规划我可能还要再去踏踏实实的再去好好想一下这个事情。那现在其实我就想来到我刚刚说的第二趴，就是它的实际操作，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听了大部分的播客是没有人去讲这个实际操作的。现阶段来说，现政策，然后现阶段来说哪些人更适合理解，我自己理解的比如说像目前我这种，因为我目前的性取向是异性恋，然后单身，然后目前我三年之内是不想要孩子的，但是我保不齐以后会想要。然后我也认为那些比如说像已经结婚了，但是因为生意或者是其他的目标他有生育意向，但是他目前没有想要生孩子的时间，然后这部分人可能会有冻卵需求。比如说像Erin你接触的那些人，你可能也会接触到很多你的朋友，对吧，就其他身份的人或者是群组的人会进行这个冻卵这个操作，我不知道，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首先这个事情的我只能分享我周围的样本啊，就是因为我就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医生的身份，是这样子，首先有一些人可能做这个选择是就是急迫度是很高的， 因为对于你或者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叫重要但没那么紧急，但于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重要且紧急，那就是天生你从生理上可能会有一些卵巢相关的问题，或者说你会有一些这个就是马上要进入一些治疗，会导致说你的卵巢会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发生一些问题。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认识的前辈，他就是十几年前就做了这个事儿。他做这个事儿的原因是他查出来有那个乳腺癌，他查出乳腺癌之后非常快就要进化疗了，在进化疗之前的这个周期就是他能去冻卵冻胚胎和保留他的生育力的最后一个窗口，这种属于就是不做不行。那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卵巢的早衰，其实它是一个很明确的是一个女性的一个疾病，如果这个疾病发生了的话，它就意味着说你很可能你的卵巢的老化程度是比一般的女孩子要更快的，可能冻卵对于你来说就是会时间的紧急性和窗口会更短一些。如果是有卵巢早衰这种情况，其实国内也是有一些地方可做的，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是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在国内做是最方便成本也最低的。对，就是我至少知道说那个杭州有好几家三甲医院有类似的一些卵巢的问题，然后你经过他们的伦理的测试，你是可以马上就可以就是在国内做这件事情的，那就是时间人力物力都很节省的一个方案。那第二种呢，就是我觉得主流了，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你因为目前现阶段可能还没有生育计划，但是这个或者说无论你是单身还是夫妻哈，那这种情况呢，大概率如果你身体没有大毛病，你在国内就是做不了了，你就得选择一些广义上的海外的医疗。那这个广义的海外其实就包括香港、台湾、东南亚，然后美国等等。对，这些选项和国家我当时都有就是做一些考察，但我可以展开跟大家的分享。然后这个是第二个群体。其实还会有一个群体是就是他不是个异性恋，对吧？然后呢他必须要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才能够怀孕。那这种情况又会更复杂了，因为你可能会涉及到说你还要找到一些就是无论是精子捐赠方或者卵子捐赠方，对吧？包括说你可能自己能不能生，这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的链路和流程会更长一些，那我自己就没有了解那么深入了。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主流的讨论可能还是集中在第二种路径，就是其实是在可能30到35岁这个年龄段之内，然后就现阶段还没有生育计划，但是呢觉得说长线来讲想要比较顺利的生孩子，我觉得这个其实会是冻卵的主流的群体。对，
因为我自己也35岁了，其实我今年应该就35岁多，然后我想那我做之前我得对我自己有个了解吧，就是我现在35岁，我现在这种生育能力到底是怎样。其实我之前我是不知道我单身是可以做的，后来我才知道啊，我是可以去做这个生殖测试的，就在北京就找了一家我经常去的三甲医院去做了这个测试。你测试完之后你不可能说再给到这个医生看这个东西嘛，因为你也没有结婚什么之类的，我就约了保德的医生去进行了一个视频的问诊。我很难跟你形容我当时问诊的心情啊，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个就是没有生育计划的我来说，就是我很兴奋，但是我又有点好奇，然后我也很想知道我的生殖力，就是目前我的卵巢的状态，我的卵泡的数量，以及我的一些就是激素，它是不是已经在走一个下坡路，是会不会就是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我非常非常想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就是这个生殖力测试它不仅仅是就是我这种情况的，其实那些准备怀孕的他们也要去进行这样一个测试，然后他们再去进行备孕，对吧？同时它也是冻卵的第一步。所以说我当时在北京做的三个检查，第一个就是性激素六项，然后一个是 AMH， 然后一个是阴道 B 超去检测我卵泡的数量。那其中性激素六项跟阴道 B 超是需要在月经期间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去进行检测的。然后因为我个人本人在北京去香港它不是很方便，然后你还要加上来回的飞机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直接在北京的医院做，然后就是再去预约保德医生来看结果。当时保德医生在给我解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他冻卵是一个非常个人化定的需求。就我之前听的播客或者我自己自认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套流水线，就比如说我给你这个报告，你说 OK 能做那你做吧。你在实际的问诊中你会发现医生他会根据我目前的检测结果来问我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说我以往的病史，我的家族病史，然后我目前身体的状况，我有没有任何的妇科疾病或者其他的病史，以及我未来的规划，以及我未来是想生一个还是生两个。 选择在哪生，对吧？在中国生还是在其他海外的地方生？当这些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冻卵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为，它的确是跟你之后的生活计划密切相关，必须要提前去面对这些问题，它绝对不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哦，它就让我推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对啊，他问我生一个还是生两个？因为比如说我以后要生两个，那他可能就要多取一点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生两个，他有那个成功率在那儿。所以这个问题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想生几个也取决不了我，就是我如果没钱的话，我就一个都不生了呀，对吧？这很现实。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它就很复杂。那我之后要真正去进行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要想好了，对吧？我想到以后我要进行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啊，天哪，我后面还有其实一流程的东西等着我去做，然后在做之前也还有一大堆的问题然后让我想。所以我不知道 Erin 在你在做之前或者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去经历这个过程，包括你在具体去做的时候就是那些具体的操作，因为没有人去分享这些具体的操作，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你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
好的，因为我觉得做过的人其实还是有点少，所以会拿出来讲的人可能就更少了，所以这个流程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没有遇到你的这些疑惑是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因为你的心态我简单分析一下哈，更像是说哎呀，我先看看35了，我将来生孩子还有没有问题，我赶快先检查一下。我觉得会做这件事情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门槛其实是蛮低的，就是你去保德，如果你线上看诊应该就1-2千块，对吧？然后医生还讲挺详细的，就是所以他其实蛮就是还相对而言，到你冻卵那个大决定之前，我觉得这个决定还是一个挺小的事情。我觉得去评估一下自己的生育能力这个事儿，倒是那个有时间做做都可以哦，就是也不太麻烦。但是呢，其实对应起来做冻卵这个过程是会有一点麻烦的。对，就是至少我是去调研了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它的时间成本和周期会这么长。对，就真正要做冻卵呢，其实你会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首先呢，你这个需要在你生理期的可能第二天，就首诊，就是我现在先不说了，就是刚刚小姨分享的那些你的基础的数据啊，然后这个你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卵巢情况啊，这个医生都要先看过，这个我们就也就是医院会把它叫首诊。首诊完之后呢，你确定说你要做了，那你会怎么做？你会在你月经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去医院报到。去医院报到之后呢，医生会给你现场照 B 超，对吧？然后照完之后看看说，哦，你的基础卵巢两边各有多少颗，对吧？然后跟你说，哎，我们要给你开始开药了。开药是为了什么呢？开药其实是要给你打激素，来保证说你可以排更多的卵子，然后在这个周期你能取出足够多的数量。其实这个药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定制化，就是为什么他会问你过往的病史啊，对吧？然后问你的尤其是比如说你的甲状腺啊等等这些影响会比较大的事情，其实都是会来定义说哪些药其实是需要跟你的这个促排卵的药一起打的。因为做试管其实前面这个流程跟冻卵是一模一样的哈，就如果你过去有过流产史，医生还会要给你打一些就是能够让你的卵子可能额外的更加安全的一些药，这个都是其实是每个人情况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保德的这个反正首诊的医生跟给你开药啊后续帮你做手术就是同一个医生啊，这是其实让我会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医生呢就会给你把药开了，对吧？药开了之后呢，你就在当场就会有个护士教你一个事儿，教你啥事儿呢？教你打针。就是哎，有点吓人了，之前可能是很少有机会自己打针的。对，但是你就是会需要在这个生理期第二天第三天开始打这个排卵的这个针。这个针就是你要在你的肚子这儿，就是大家肚子这儿，反正 anyway 我是有很多脂肪的哈，就是需要在你的脂肪这儿把它稍微堆积一下，然后自己把这个针给打进去。然后打这个针的过程就周期就会相对比较长一点点了。你真正的做这个手术大概会有将近10到14天啊，这个根据你的卵子的成长速度不太一样。这个中间你就要打针，然后打针的过程当中，你还需要去每隔3天去医院让医生检查你的卵子的这个复苏情况。这个事情香港的医院是做的比美国细致非常多的。我待会可以再展开讲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去美国做，在香港做。香港的医生会把他中间的那个看诊的间隙的时间划分的比较短。就比如说你拿药回去了，对吧？医生会说你先打到第三天的时候来给我再检查一次，然后可能到第六天再检查一次。如果你当时人没有办法，在香港是最好了。我当时就是没有钱，前半程我没有在香港，那你就去当地的三甲医院照 B 超。
照完 B 超之后把那个报告传回来给医生看，医生就会告诉你说，哎，这个长得是不是符合本身你的规划的，然后呢你的药量是要加还是要减，你每天在吃的药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这个都会跟你讲清楚。然后到了大概后面就比如说倒推你要排卵之前的一两次测试，我就去香港住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时间点的 timing 就需要把握的比较精准了，所以就是在医生的最后一两次的检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当地，然后医生就会现场给你看，然后告诉你说，哎，这边有几颗对吧，已经长成熟啦，然后呢有几颗可能在你去之前就成不了了，对，然后就会完了到那个告诉你说哪个时间点可能就建议你来取，这个时间点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是关注这个话题啊，就大家可以有一些衍生阅读的话，其实前阵子就是奇葩说的那个辩手庞颖有分享过他的冻卵经历，然后他的那个标题应该是说标准化这件事情怎么让他冻卵失败了，哎，这就是美国很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去冻卵的时候其实时间太晚了，就导致说其实他的卵子已经成熟然后排掉了，然后那个医生才按照可能白人的那个用药的情况之下的一般的案例去给他取卵，结果他就没有取，就是没有什么卵可以取，因为已经排掉了。对，这个情况就是等于你白做了，你知道吧？你的这个流程能不能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做调整，这个是真的相当相当重要。取卵的手术其实很好做，就是在香港反正是全麻的，早上大概8点钟过去，然后半个小时20分钟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你在那个小隔间里稍微躺一会儿就能够落地走了。当然，他会需要，因为你是做了全麻手术，他会需要有个人来接你出院啊。然后这个你就可以当天就可以离开。我自己是属于没有特别多的副作用的那种。对，但是我知道说有一些可能做完之后会有一点点阵痛，那医生也会给你开一些那个止痛药，就是备用。我当时取完卵之后是有11颗就是成熟了，然后就是它就马上可以动起来。然后呢，我还有一小部分是没有完全成熟，那就香港的医院拿出来之后帮你送到胚胎的培养池，就是额外培养，然后又成熟了2颗，所以我最后就动了13颗。针对我自己要生一个孩子的这个需求来讲，这个数量就已经是够用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治疗是蛮需要做互动的。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的这个治疗群里有几个人啊？这个我的治疗群里面就是没有医生，医生可能就是也没空这看我的微信啥的。他会有一个这个他们的持证的护士。这个持证的护士是人在香港，然后你落地之后他会出来接你，对吧？你到诊所附近他会来接你，然后他会帮你约医生，然后会给你讲日常的注意事项，包括说一些诊所的交钱啊之类的对接，都会是有一个他们持证的护士来对接。然后他们有一个在国内的一个同事，我感觉那个应该是一个就是他正 base 在北京，对，是他们一个市，就是类似于像销售或者市场的这么一个角色吧，他会帮你收集你的前期信息，然后解决你的一些基本问题。然后呢还会有一个他们的香港那边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人，我看那个他的名字的拼写感觉应该是一个香港人啊，就是他那个姓不是一个正常拼音的姓，他会来监督整个流程，然后会帮你就是额外的去解答一些可能护士不是那么清楚的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还会有一些信息的区隔，比如说北京的这个同事是不会看到我的任何的诊疗的这个信息的，在香港的法律里面只有持证的护士和医院的医生才能够看到你的所有的检查的数据，所以我只有把我早期在三甲医院做这些报告传给北京这个人，可能让他转交，后续的所有的我自己的报告都是一对一给到我的，而且就是你可以比较安心的知道说你的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做的比较好的。香港的护士反正是6点钟准时下班哈，你要是晚上找他们就是不在的，就是可能北京的这个同事和另外那个香港同事会在 sponsor 就代替他回答一些问题。完了之后这个医生他是会还蛮就是跟你在交流的时候是会偶尔会让护士转达一些事情，然后他也会比较频繁的在你看诊的时候去给你把你的信息讲的相对比较全面。对，那个我做手术的那个诊所在尖沙咀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还蛮感动的，就是那个医生的那个诊所里面就是墙上贴满了小孩的照片，都是他可能帮助很多家庭就是生出来的小孩子，就是我选那个医生也是一个妈妈感比较强的一个医生。对，我就整体感觉我的看诊体验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几个我没有想过，就我哪怕调研里我也没有完全调研清楚，但是稍微产生一点影响的副作用了。第一个就是我胖了很多，预估胖了3公斤，但后来量大概胖了5公斤， 打这个针之后，我也明显的感觉到我的食欲变得很好，对，然后就是又花了一点时间做身材管理，就是这个过程里面我的确胖了比较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在做之后，就开始打排卵针之后，以及延续下来的可能三周左右，我都有一点点情绪不稳定，就是我觉得整体会比较 emotional， 就是我的情绪会更敏感一些，这个可能确实是跟你的激素就是的这个反应是有关系的。我就是会比较常流泪啊，就是没有什么感动的事情，可能刷个抖音就是觉得好感人然后就会哭，但是我平时其实很少哭一个人，对，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会有一点点副作用的地方。那其他的就比如说你查到的会有一些可能潜在的副作用，比如说你会腹水，对吧，就是可能会腹水，你可能会就是出现一些排异，这些事情在我身上没有发生。我调研的时候有知道会有这些问题，我也有跟医生去讨论，医生也有跟我讲说在香港的体系里面他们是会比较定制化做方案，所以不会做过度的排卵。香港医生跟我说他们觉得一次健康的促排取8到15颗卵是他们觉得健康的程度，对，所以我其实不知道啊，因为美国的诊所好像基本上去做都要做20-30颗，对，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但是香港的医生会比较建议说在这个区间内做，对于你自己的身体的损害和恢复是会比较好的。完了之后呢，我还查到会有一些这个副作用，可能是在你做完了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生理期的1-2个月的紊乱和不准确，这个事在我身上没有发生，但是在我有朋友身上可能发生了，就是你的经期可能在短时间内，比如说1个月会来个2次，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不规律会发生在做完手术之后的2到3个月，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一些副作用。综合来讲呢，其实时间周期大概你可以预留出一个，你做一次取卵手术大概就是2周左右的时间。那这个2周的时间呢，我自己的操作哈，这个你可以跟医院商量，但是得早说。我发现香港的医生呢，还不是你想看他就看你啊，就是香港医生要求还蛮多的，就是他们有一些医生会强制要求你全程在香港，他们不太想要比如说你在当地的三甲医院做一个报告给他们看，因为那个医院给我的解释是说有一些香港医生觉得国内的检查也不一定能够非常准，他就怕出事情，就从这个视角上来看，有的医生可能会要求你2周都在香港。但是我的医生还好，因为我可能在就是我前那段时间我在长沙，就是我在我老家，然后长沙本来湘雅也是很好的医院嘛，就是他们也觉得说 reputation 是 OK 的，所以我是属于去了香港一次，然后呢我前半段可能就是在长沙，然后到了后面的4到5天的时间，然后去了香港，然后到把手术做完，然后当天我就回来了，对，就是这是我的时间的安排。在钱的方面啊，对，钱的方面这个我觉得可能要单独聊，因为这个事儿比较实际啊，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我考虑的挺久的事情。因为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全球调研的时候，其实你是能够明显的看到不同的国别之间是有价位段的差别的，对，然后这个价位段对应的代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评估，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香港是属于比较贵的啊，这个是实话实说。
自己也做过调查，也就是在亚洲来说，香港跟日本的技术相对来说是最好的。当然我觉得去日本会更麻烦是一点，我不懂日语嘛，在交流上它会有很大问题，所以我当时选了香港。我其实在做之前我都是一直去调查美国的，比如说我也看了 YouTube 很多就是那些在海外的博主他去冻卵，比如说在美国冻多少钱，那我也查到了有一个博主是这么说的，美国一轮下来其实是10,000美元，他就很透明吧，如果用现在的汇率的话大概70,000块钱。但是比如说你刚刚你说你在香港你冻了一轮，因为你的需求可能就一个孩子，我去做那个卵泡测试的时候，其实他检测出我的卵泡其实里面有10个，等我在做的时候可能又少了或又多了点，我估计也就8-9个，我不知道我以后要生几个孩子，我可能取一轮我可能取2轮，因为你多取一轮你这个钱就要 double 嘛，对吧。我们再打个比方，如果有些女生她就可能是天然的是吧，卵巢方面这些疾病，她可能在20多岁或者是在30岁出头，她一做生殖力检测发现里面可能没有几个，如果她要做很多个周期的话，她都可以考虑我要不要生孩子，对吧，她可能要回到另外一条选择上，就是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觉得说啊，35岁或者30岁你就来到了一个要生育，尤其是在国内35岁你已经划到一个大龄生育了，回归到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是非常 常个体化，比如说我现在35岁，我并没有到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我至少还能看到10个卵子，就10个卵泡，对吧？
你而且你的 AMH 也蛮好的，其实
对，所以说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体化的话，我们是不能以一个现在社会的标准或者是医疗的标准，然后来去看我们个人的身体。但是就这么下来，它还是要很多钱。我要去美国的话费用会更高，因为去美国可能就不单纯是2周了，它可能要3周，我就必须要在那边又要找个房子，还要来回的机票，然后以及其他的生活成本。然后去香港你刚刚说了啊，它的费用可能会比较高，但是香港来说其他的费用就会相对又更低一点，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就是感受，比如说还有一个语言的问题，这个语言是一个大问题啊，对吧？至少香港还能解决我这个语言的问题，然后包括我如果在香港情况比较好的话，我还可以住在深圳，综合起来香港的贵又可以抵消美国那些所有的问题。
就钱这个事儿，就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如果你能在国内做，我是觉得最优先在国内嘛。对，因为的的确确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些卵巢早衰，你本来可能一个周期就是取不出很多卵子，那这个事儿它就是会很贵，在哪儿做都贵。那你在国内其实医保还能报销不少呢。对，我至少是知道说，因为我在小红书上有稍微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就有一个女孩子来问我嘛，然后她就跟我说就是浙江就杭州的医院，就是她那个情况是可以做的，只是他们好像过一个所谓的一个伦理的一个验证之类的就可以做。所以我觉得优先级最高，如果你是真的是有些卵巢早衰，然后符合国内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在国内做其实是相对比较便宜的，这是实话实说。对，我建议说如果你有这个规划，那就是先去把那个生育率的检测给检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做一个周期够不够，这个的关联度其实还比较高。就是医生会就是做完首诊就会跟你讲，比如说他觉得你如果正常的做一个，我觉得香港医生对于自己的自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他会跟你讲说做完一个周期你会有多少卵子大概的一个范围，然后呢取出来之后你有多大的概率你可以有一个活产的小孩可以拥有，对吧？你根据这个再来规划你的整体的财务啊时间，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这是首先，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就是我大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考察的时候，从价格的角度来考虑，全世界大概就分3档。第一档就是比较便宜的，就是台湾、日本和东南亚这3个国家去做，大概都可以控制在就是我路费我就先不说了，但是做这个事儿大概都是能够在5万人民币左右搞定的，
就一轮呗，就一个周期呗。
对对对对对，是。对，就是差不多是香港一般的钱的，然后他就5万左右人民币可以搞定。但是呢这几个地方呢就是各自有些问题。日本的问题呢有2个。第一个，日本的问题是日本它不是一个英语环境，对吧？所以你如果将来要做一些，比如说你想要转诊或者想要运输，就是其实这个会比较麻烦。而且一般就是如果没有日语基础，当地都还要去请翻译。对于我来讲，至少它不是一个就是我心里那么放心的事情。其次呢，就是日本现在会比较流行做所谓的轻促排，所谓轻促排就是他会给你打针打得相对保守，打得保守。其实我有跟香港医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我说日本那个轻促排是不是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因为你肯定会关注嘛，就是说做这个事儿其实是不是会让我的卵巢发生一些问题，对吧？医生就跟我讲，他觉得轻促排是一个营销概念，所谓的方案都是应该根据个体来定，你的身体如果能接受得住，那你就不用轻促排，你一个周期做完为什么非要做2个周期呢，对吧？所以在日本的这个目前的主流话语体系里面，这是我的了解哈，就因为我没法读日本的原著，我只能够有一些二手资料，大部分可能都需要你做到2个周期，换算起来的成本也不低啊，这是日本的问题。然后台湾的问题呢就很直接，对吧？你在台湾其实你会觉得说这个卵子将来怎么用，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因素的，但是台湾的医疗水平其实很过关，但是不好用嘛，而且现在去也不方便，相对而言你的那些手续很麻烦嘛，你怎么去呢，就不好去啊。第三个就是东南亚。东南亚是我比较早就排除的选项。第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合法范围内是不能够外孕的，就是不能够将来比如说你想要运去美国用精子银行，这些是不允许的。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可能她就已经把有一些可能性给 消除掉了。第二个是我必须要就是让女孩子有这样一个很清醒的认识啊，就是你的卵子是比你想象中的更值钱的。本人有一个 gay friend 对吧，然后呢前阵子其实在国内想要生孩子，他其实本来不想生混血，他就是想在国内找个人看能不能捐卵给他，然后他就在国内生孩子对吧。哎，你们可以猜一下啊，就是他如果在国内想要找一个二本学历的卵子，大概的费用是多少。小姨你猜猜。
找什么学历？二本的，
就是二本专利，二本学历，然后可能身高1.6米以上，就是基础条件就是能够过关吧。对，
我们完全没有概念，得几十万或十几万，我不知道，因为我就
对，就是对，大概是一个20到30万的区间。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你是一个学历背景更好，然后你长相身高各方面还行的一个女孩子，你的卵子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在一些不是那么严谨的体系内被挪用的。
被乱用嘛，因为你不知道医生到底取了多少。
你不知道，而且你做完了之后，其实他剩下那些就是那些卵子他怎么弄，他你其实是没有这个事情的透明度的。有很多人会说我在国内做算了，就是国内有些黑诊所就是不是常规诊所。我觉得就是你怎么会敢啊，就是我先不说你这个手术其实也是一个手术对吧，管大管小是个手术，其次就是你自己取的卵子在国内，就是你想它这个利益有多大对吧。我觉得哈，就是比如说我这真的是在一个国内或者去泰国做，就人家把你的 profile 一放对吧，我觉得肯定有人会愿意买我的卵子的，就是不夸张的讲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在市面上有一点稀缺度。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并不想无缘无故的多出孩子来，所以风险的考虑，其实东南亚我就很早就排除掉。哪怕我觉得你不能够一棍子打死，就是说他们医院可能也有对应的法规，对应的制度，对吧？但是毋庸置疑，我觉得这个管控是对于我来讲放心度不够高的。对，所以这些就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国家和这个价格哈。对，就比如说如果有人他的老公本来就是台湾人，那我觉得说你要去动你去台湾做蛮好的。对，因为又便宜，然后台湾医疗又很好。那到了第二个梯度呢，就会到这个美国和香港，一般会犹豫的也会在这两个区域里面选。其实美国的价格可能已经比你当时了解的要更贵一点了。现在美国的主流医院大概会是1.4万到1.7万美金一个周期的样子。对，然后美国的这个诊所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人会选择的都集中在西岸。对，然后西岸有好几家还挺大的诊所。这个产业在美国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产业，因为它发展的时间其实更早。然后呢，美国的后续的包括说有很多的别的一些服务，其实也配套的都做得很好，对吧？我当时是非常非常犹豫的，本来的第一想法是要去美国做的。如果将来要用精子银行的话，其实在美国很方便嘛。对，我在香港还得运出去呢，其实还是有点麻烦的。大家说起来就说去美国动，其实好像比香港的选择反而在我身边的人看来要更主流。后来劝退我了，就是有两个事情。就是你因为已经不是庞颖这个看到这个分享就是很之前的行，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甚至现在创业我也在跟他一起做事情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刚刚去美国，就是可能比我早2个月去美国的西海岸的一家诊所做的。这家诊所非常大，这家诊所就是大到我觉得他们一年的周期数可能比宝德还要多的那么大。对，然后医生也很多那种。对，然后就是就是相对而言口碑也很好。但是他就发生了跟庞颖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是他的基础卵泡的数据其实蛮好的， AMH 值也很高，结果他最后做完就只动了4颗卵子，就等于说他白做了，就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就聊嘛，然后就聊说你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是当然人家已经做着钱也花了，我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他就是在这火上浇油了。很明确，我觉得他的那个结论就应该是他去了觉得太晚了，就是没有别的特别的可能性了。其实跟庞颖那个 case 就是一模一样的，对于黄种人的用的药量和这个定制化的方案其实美国不太做。就是我爸爸之前因为身体生了比较严重的病，就是对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之前我在给我爸看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也有想过要不要让他去美国治疗嘛，对吧？然后当时其实对于美国的医疗，包括说我自己在美国工作的时候的医疗体验，就是在我朋友的 case 之后就加剧了我的负面印象。对，我自己会稍微觉得在美国做的定制化程度到说这个事儿的成功的概率会相对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可控。当然也有很多我周围的朋友去美国是做得很成功的哈，这个就是不是一个 通用性的结论，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你在选诊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感性认知在的。我朋友跟我讲这个事儿，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还蛮直接的，就会觉得说，那可能这个风险也是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对，所以这个是我没有选择美国的第一个原因。我没有选择美国的这个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是我其实当时也咨询了几家美国诊所。就是不是没有咨询，因为其实语言什么也没有什么问题嘛，所以我其实也直接联系了几家美国诊所，就会发现说，第一，美国比较好的医生就是排队排的挺长的，因为美国的信息其实比国内要更透明一些，就美国有一个网站就是叫做 Fertility IQ 啊，就是它是一个生育的网站，你可以理解它的有点像是一个生育的大众点评，然后信息也蛮多的，我还把它的那个冻卵的课程和那个生育的101的课程都买了，就是诶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我发一下，对，就是$50一个课，对，我都还买了。然后呢会有全美的所有的那些医院的一些那个医生的一些评价，美国还会有公开数据，这个数据其实香港是不公开的，你可以问保德药他会给你，但是香港不公开，那美国是有公开数据，每一个诊所它的成功率，然后它当然是基于这个试管会更多一些哈，它的那个一些基本的属性都会有数据，对，所以其实美国从数据侧给你的这个信息的反馈还比较及时，我当时就在那上面挑了几个医生我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想去咨询看看，结果我挑中那几个医生都要排6个月以上才能够安排得上，就稍微有点觉得说还是蛮被动的，就是你的这个安排会需要根据诊所那边他的那个情况来定，然后我稍微有点觉得如果医生的档期排得这么满我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就说实话，就是我会觉得说他其实是不是自己的就是工作的压力和各方面也会导致说其实会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就是这两个原因就让我最后就是没有选择美国。在香港看呢，其实几个点吧，第一呢，我的确会觉得说他这个钱呢就是不是个小钱，因为我最后所有的药啊什么加起来啊大概就是10万人民币多，11万港币左右。那个因为我是做就是本人就是一个商人啊，然后我是做生意的，所以我其实成本的概念会比较敏感。对，我就在那我就算你这个你的成本在哪，你的毛利在哪，对吧，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比如说他们在香港所有的设备都很好，他们的房间然后地段也都很不错，交通超级方便，在中环有整层楼，对吧，当然他会给你很多的信用背书，你会觉得说小医院当然没办法做到这样，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很清楚这个成本肯定是就是分摊到了我身上了，对吧，这个对于我来讲这个事情我是很就是我心里是有预期的，因为其实我在国内不是一个强制要去三甲医院就是去私立医院看病的人，就我不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我在北京能去协和我就觉得协和很好，对我来讲看公立可以报销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没什么不好的，但是我也知道我的有些朋友是一定要去国际部看病的，对吧，那他可能觉得这个环境是他愿意付出溢价的，说实话我相对而言就是当时去的时候我就会心里会觉得说、哦、肯定这个环境我是付出了溢价的，它也没有那么符合我平时的消费习惯，但是综合下来看呢我还是觉得说医生的整体的他的服务，然后包括说他的这个对你的这个承诺和你的这个互动，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去付一个相对更高的价格，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可接受的，对，所以这个是整体的经济上的考量。除了经济之外就还会有一个考量，就是你的就是一次费用吧，对吧，就还会有一个考量是你的长期费用，就是那个储存的那个费用。在美国的储存费用一年大概是800到1000美金这个区间，然后在香港会是一个就是短期的储存费用一年但是10000出头港币，然后其实也比美国略贵一点点，这个费用呢也是你需要留出来的，就等于说你可能在额外的冻完卵之后你还需要每年留出一个可能是一个重疾保险的1/2的钱来作为你的这个维系的一个费用，这个费用也是需要这个考虑进去的，对，所以我的的确确觉得它不太便宜，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决定。你那天跟我说录完这个之后我们还要不要去线下活动呢，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因为当然线下可能不止聊这个哈，但是我觉得线下活动能够帮大家再做一轮的冷静一点的理性思考，对，就是看看说你这个钱花出去是不是你自己真的会觉得它是 OK 的，并且是不会有特别多的就让你某天回过头来说哎呀这个钱不如去买个包算了这种感觉。对，
就是当我发现我了解越多的时候我的疑问是非常多的， 因为比如说你没分享这么多的时候，我可能就那么几个疑问，结果你分享完这一切，我又有好多疑问。我自己在国内也是这样，比如说我看病的话，我以前去协和，我现在协和都不去，因为协和排队还是很麻烦，我就去中日友好。就中日友好它相对来说比协和人要少一点，而且一旦我跟这个医院系统很熟之后，我知道怎么能够约到号，怎么能够快速看到病。就像那次我做那个生殖力的时候，其实当我知道做这个检测要在我生理期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在生理期了。你想想，你如果在北京想去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然后约一个隔天的检查，而且是三个检查，你基本上做不到。因为我在中日医院看了太多次病了，知道我怎么能够约到一个医生，怎么能够在一天之内做完这三个检查，然后我隔天就搞定了。包括我之前不还问过你，我说我要不要去香港去做体检，因为我这个人就这样，我很崇尚这种，就觉得说 HPV 在那打的，然后我体检也在香港，我就信任香港这套体系嘛。然后你就告诉我说你不用去香港，你去随便在北京找家三甲医院。你说这个体检其实它都是一个流程化的，冻卵这个事情它钱太多了，太个人化了。就是这个事情，就如果大家想去测试自己生殖力的这个情况，不管你是在港还是不在港，就是香港的港啊，就是大家可以去那个宝德的公众号去回复一个生殖力的测试，然后它会针对你目前的情况，就是你能不能到香港或者是你到不了香港，然后有一个线上看诊，它会有不同的优惠信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公众号去领取。其实我们刚刚就分享了很多冻卵的成本以及经济成本，包括你也把这个费用直接说出来了，就像你说的都很公开很透明，你随便谷歌去搜其实大把大把的材料，但是没有人会把这个费用真正说出来。既然说出来了，然后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思考。但是还会有很多争论的话题，你去听很多播客也会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确会让有些女性看了以后或听了以后他就把这些事情推演了，他就是很棘手啊。很多人就说你冻卵没有用啊，等用的时候还得解冻，而且你解冻了以后也不一定能用上，还不如自己去生。然后呢我真的去查一下这个数据，查 GPT 的， GPT 给我搜了六个网站，我是用英文查的，结果先跟大家分享出来，就是这个解冻的成功率啊，卵子解冻后的存活率是 90%， 这意味着大多数冷冻的卵子在解冻后仍然是可以用的。然后受精的成功率，就是解冻后的卵子进行体外受精的成功率与新鲜的卵子相似。什么叫新鲜的卵子？就是你现生啊，就是你现在现生的卵子，它的成功率是在70%到80%左右。你体外受精之后，根据你年龄跟你冷冻卵子的数量，然后这个存活率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35岁以下的女性，如果你冷冻了15个成熟的卵子，然后你累积下来的活产率大概可以达到 80%。 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女性，然后这个活产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例如38岁到40岁的女性需要冷冻30颗卵子才能够有 75% 的活产率。但是还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就是你40岁之后用你30岁冻起来的卵子最后成功受孕的概率是 30% 以上，但是你40岁之后用你自己新鲜的卵子成功受孕的概率是 6%。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 GPT 搜出来这个数据，可以感受到就是经过了取卵、冻存、解冻、受精、胚胎发育到最后的移植，这期间其实有非常多的环节，然后每个环节都有耗损，整体的成功率浮动会非常大，放到个体上更会有一些浮动。而且这个数据它要跟你就是你选的机构、你选的医生的技术，包括你当时做的时候的年龄跟身体状况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个人化，你拿这些大的数据可能放到个人身上，可能有的人 30%， 可能有的人就将近90%，这个东西没办法说。
这期还有金主爸爸赞助，但我没有，我帮金主爸爸挽一下尊。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刚刚讲了比较多的想法，其实我不是想要增加大家的思考成本，因为这些问题就算我不讲出来，我觉得也是需要思考的，因为这是一个你要去花一笔挺大的钱去做一个挺大的决定，我觉得它需要被考虑到的问题。我之所以已经做完了的身份会比较好跟大家讲，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已经想明白了。对，然后呢我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现在小红书上写一篇文章就有人来骂我，你知道吧， 我 I don't know why， 然后就是骂我，就说你做这个也没用啊。我说我如果真的做的没用的话，我是有十万块，我就是为什么要就是丢水里呢，对吧？就是我觉得说我有点不理解他，就是我实在花这个钱，其实一定是我觉得这钱花的是有用的，对吧？所以就会回到你刚刚说的那些数据的问题哦。我是因为我在原来在大公司是做战略和做数据分析的，所以我就是数据敏感度非常好，我也做了很多家的那个数据的对比调研才就是决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中间其实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分成两个模块来考虑啊，我就先拆开说一说吧。第一个就是关于取卵的成功率和卵子的解冻的成功率，这个事儿是一个客观的事情，这个事情取决于医院的医生和医院的胚胎实验室的能力。其实医生跟胚胎实验室是两个事情啊，就是你可以理解说医生是帮你诊断开药帮你做完手术，但那个胚胎它是要移到一个叫做胚胎师的一个地方，一个胚胎实验室里去帮你做培养然后帮你动起来的，他其实医生不会就是后续再去给你做胚胎那些事情，这不是同一个工种。我需要这么讲，市面上很多就是医院，香港的哪怕香港有推的很严重的一些医院，他们都是没有自己的胚胎实验室的。保德首先有实验室，而且不止一个，这个在我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加分项了。对，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数据就是个客观数据，如果这个医生的水平比较好，加上说他就是胚胎的这个冷冻和解冻技术比较好，他就是能够让你再做一次手术，在你基于你的身体机能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保证你的效果会比较好，对吧？这个是个客观数据，就是当时保德给我的数据，当然他们有给我解释啊，他说这个数据可能很难很横向对比，是因为很多诊所可能都还没有到有足够多的样本能够做统计数据，他们的解冻的存活率是 97%， 这个是我至今看过最高的数哈，就是我姑且相信香港诊所不会骗我，对，就是他们的存活率你几乎可以理解是没有折损的。然后完了之后呢，取出来的那个数量其实就是这个医生，从我的个例上来讲，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数据。然后呢，那我就拆解第二部分，就是从你冻完卵到你活产生出一个孩子来，后面那个概率其实影响因素就不只是医院了，那个的影响因素会有什么，那个影响因素会有很多很多，比如说你将来如果是跟你未来可能存在的这个老公生孩子，对吧，他的精子的质量怎么样，这个你不知道，你如果是要去这个找精子银行也是一样，这个精子的质量其实不一样的，对吧？这个做这个胚胎的时候又要考验一次胚胎师的技术了，对吧？他要把这个精子卵子在体外做结合，这件事情又是一个技术活，还会有活产上生出一个活的孩子，那你要植入到你自己或者是一个代母的体内，对吧？他的着床情况怎么样，你的子宫适不适合生孩子，这些事情都会影响他最终的这个存活的这个概率。后面这一段我觉得哈，多多少少需要有一点随缘的心态在，说实话哈，你只能够从统计数据上看个大概，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说，但这是我比较乐观的心态哈，因为保德给我的数据上来看，他们的冻卵的平均用户年龄是36岁多，所以其实是比我要再大个三四岁的，所以我乐观的看待，其实我的活产率应该比他们的平均统计数据要更好一些些。那后续的这些环节的这个操作，其实你也要去考量说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并且说你到了你要生孩子的时候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比较 ready 的。我至少是已经计划可能至少5年内吧，就不会等到真的10年那么久就会要生孩子。本质上拆开两段看，我觉得你在选医院的时候，医院可以保证的是前两个数据，就是这个它取卵的这个技术以及说它的保存解冻技术，但是后续那些技术我觉得影响因素比较多，你可以看看统计数据，但我觉得到时候每一个环节都还有一些额外的它要注意的事情，这个才能够决定说能不能够真正的生出一个孩子来。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事儿，我自己还是整体会相对比较乐观的，就是如果你从医生那边得到的观点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观点，将来你在使用的这个精子的提供方能够给你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精子，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它总归会比我5年之后自然怀孕要好得多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比较明确的一个结论。就还有人骂我，就是你知道骂什么呢，就说哦，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很多人其实冻卵子没有用啊，对吧，
能不用就不用
啊，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如果我将来能不用它，那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对，实话实说哈，就是 对啊，就如果我能自然怀孕，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很好啊，对吧？就是那冻卵只不过是说这个我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然后我需要到用它的时候它能够就被我用上，对吧？那如果他能不用的话，我觉得如果这个就大家如果比如说你在单身的时候就冻了，你将来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对象，比你年轻十岁，然后精子状态巨好，那我觉得你们幸福的这个自然受孕，当然它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项。所以我觉得那件事情倒是可能又有一些额外的因素。那我们现在可能是需要把你的人生规划一些不可控因素和真正的医学的因素这三个东西给它分开来考虑的，就是它不会是一个那么线性，然后看一个最终的结果就说冻卵没有用，它就是智商税这样的一个结论。对，
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抓到一个点啊，就是你说保德的数据是36岁左右，之前可是做过很多调查，我甚至听到过一个人说他以后如果有了孩子，然后他要让他的女儿25岁就冻卵，因为好像现在市面上就女性的卵子最好是在25岁到30岁冻，这可是市面上非常非常流行的说法。虽然说我自己现在35岁，我感觉哦，他的确还挺合适的，因为35岁我的确我没有太多的压力，我的认知到了一个水平，我可以明确的，至少我可以没有那么幼稚或者没有那么单纯的去思考我要不要生孩子。我觉得相对于25岁到30岁，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还在那儿疯狂谈恋爱，疯狂的就是那种恋爱脑呢，所以说现在市面上跟你现在这个报告好像就是冲突的。对，
有一点冲突哈，就是我不是说因为我是学性别研究的嘛，所以对于冻卵这个事儿，我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就知道。对，就是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这个话题我们是生物系的老师和社会学系的老师会就是分别跟我们做 seminar 做分享，然后其实我自己知道这事很久，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视角上来看哈，科学是科学，但是伦理和你的人生规划其实跟科学不是划等号的。就是你问我说是不是25岁冻是最好的，可能科学上是的，因为25岁的我的卵子的的确确会比33岁的我要好，这是实话。对，我不觉得说我们能够把生育这个事情看得那么科学，说实话，就是至少在我的伦就是视觉来看哈，就是我是这么看，就是我是一个完全尊重堕胎自由的人，但是说实话如果放到我自己身上，我觉得我是很难下决心如果真的意外怀孕要去堕胎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分开的话题，就是你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判断说20多岁对吧，你的状态很好，你啊冻完之后你就可以自由啦，你就不用再想这些事，你想什么时候结婚，想跟谁谈恋爱，想谁谈恋爱，对吧？但是我是觉得说卵子这个东西它作为你要继承下一代的一个介质，它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物质，或者说它就是一个那么科学的看待一个东西。我至少在他的身上还是会倾注一些情感的，说实话啊，就是尽管你在看那个看不会有可能照 B 超的时候看你的婴儿的那个感觉，就是看说哦，他就是有头在哪里，心跳在哪，但是我觉得我在看我子宫里的卵子的时候，我自己是带着情绪的，这个情绪可能不是一个20几岁的我能理解的东西。对，所以从科学观点上来讲，20岁确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好年纪，但是我觉得第一是那个时候你的认知你不会那么急迫，或者是就想到这件事情，对吧？25岁在想啥，就像你刚刚说的，人家说25岁一定是在想谈恋爱，找好的对象，然后这个如果能结婚就是幸福的这个过一辈子，对吧？那就那个时候你不会想这件事情呢。然后其次我也觉得从你的经济啊，然后各方面的心智的成熟度上来讲，就是其实也25岁也不是那么适合的一个年纪，对，
不支撑，对，各种都不支撑。
对呀、啊，那你真的让你妈给你出钱吗？你妈可能觉得你也有点毛病吧，我觉得就是，对，所以玩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当然我有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的人生决定就是他高中结束之后先生的孩子再去读大学。当然他在美国，就是他不在国内，但是这个决定就是让他现在就是孩子已经非常大了，已经不用他管了，但他自己还很年轻，对吧？这也是一些人生的选择。但是我自己是会觉得说他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常见，并且我会觉得说他没有那么高的必要度。对，就是 真正你需要去保存的，我觉得是在一个你的心智年龄，然后你的经济实力，然后包括说你的卵子的保存的急迫度，我觉得都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紧急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所以我也是比较建议可能到了三十岁可以开始考虑这个事情。然后按照现在的主流的就是法律，如果香港不修法的话是冻十年嘛，对吧？四十岁之前给你这一段的时间的周期来思考，来沉淀，来找对象，或者说决定说将来自己会单身抚养一个孩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段。对，
但是留给我想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几年了，可能就是至少在这一年之内我必须要做决定了，因为我可能我不能天天老想，因为这个事情它还会影响我的心理，是吧？我不能说现在36了我再想个三年，我又突然想到就最开始的时候大夫也会问我遗传疾病嘛，我都忘了我妈是有甲状腺这个疾病的，包括当时我去体检的时候大夫告诉我说我上了年纪必须要注意甲状腺，我现在就是每年都要复查甲状腺，因为他说你妈妈有的话你大概率一定会遗传的啊，这个就是没办法，到最后不管生还是不生，我自己身体是最重要的，你健康了你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嘛，如果说你不健康你活得很长久的话那就是一种折磨嘛，个人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不管你要不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思考一下，去聊一下，包括今天冻卵的话题我们今天也讨论了很多了。
我想再补充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我觉得其实我的生育观是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化的，就是这个事情我其实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我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包括可能到我三十岁哈，就是 exactly 33年前，我都没有想过我会要生孩子，我一直都觉得说我这辈子自己过好都挺不容易了，然后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真的要我生孩子，其实我想不到特别强的动机啊，说实话，就是这是三十岁之前的我的感觉。对，然后我也没有像我刚刚分享的那些朋友一样，在自己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有很清晰的念头说我想要当妈妈，我是那种小时候玩过家家都不要当妈妈的那种人。然后这个观点是什么时候变的呢？其实是我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爸爸生了很严重的病。对，我爸爸在2019年的时候查出来就是有很严重的疾病，这件事情对于我的各方各面，对于我的就业，对于我的人生观都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那就回到生育这个观点，你知道当时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的从小我的所有的童年我的成长过程都是我爸爸陪我长大的，因为我妈就是一个事业女性，我妈的 90% 的精力都是贡献给她的工作的。我觉得我在小时候我感觉我跟他聊天的次数都是我记得起来的那么多，对，然后我所有的时间都是我爸爸在陪我。我爸后来就是在很艰苦的治疗了三年之后，他在22年还是过世了。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讨论，我当时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下子会觉得说我在回忆跟他陪伴我长大的点点滴滴的过程里，我一下子好像认识到了做父母的意义，以及说我会很怕一件事，就是我很怕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记得我爸爸了。尽管他也不是什么很有名的人，但是我好像还是希望说他教给我的很多东西，我会有一个机会再实践一次，让我的孩子可以经历这一些。所以这个其实是让我的生育观产生了非常非常剧烈的变动的这个过程。就包括说我原来也是一个非常讳疾忌医的人，我就是能不去医院我就不去医院，但是因为我爸生病我就经常要去医院，导致说我也对于可能看病啊，对于医生啊，然后包括说各地的医疗的话题，当时要调研非常多事情，就是看说什么做质子治疗啊，然后各地的新的靶向药，我就也对很多的就是海外医疗这个事情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引发了我的生育观的一个剧烈变动的一个转折点。我还是蛮觉得说哈，就是这件事情与其说它是一个手术，是你花一笔钱去买一个保险，我觉得这样子讲太冰冷了。它其实应该是基于你非常清晰的，就是或者说相对清晰的一个人生的想法里，你觉得下一代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以及说你觉得怎么会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件事情。以及我还是比较强调，我希望大家是在自己就是真的是有余力，不会觉得这个钱是一个 极其难负担的情况之下去做这个选择。因为现在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会觉得我要做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好像要有一些标签，冻卵好像是一个听起来挺 fancy 然后很能彰显我独立性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不要这么想，因为它不是，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它只是你去做一个手术，但是它应该是你想清楚你的人生道路之后能够帮助你去获得一些解放和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手段和一个途径。对，这是我的想法。嗯，
因为你刚刚说到你父亲的事情，我为什么在去年去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体检，就因为去年五月份我基本上花了一个月都在中日然后来回的跑，就是因为我的母亲在疫情的时间，在疫情的时候也是各种病发生，比如说她的甲状腺的问题，早些年也是一直在协和去看这个病，后来她眼睛的问题。我特别崩溃的一点就是我是在30多岁才知道我妈妈有一只眼睛是视力非常差的，就他这个视力是从小就这样，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就我30多岁才知道我妈有个眼睛是她可能几乎失明的状态。然后我也是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才知道我妈又去做了眼睛的手术，又去做了腿部那个叫什么静脉曲张的手术。也说她在疫情的那几年做了很多手术，然后我爸都瞒着我。所以说我也是思考了很多，然后包括我在我自己的这种健康的这种问题上也会非常注意，然后我也去问我就去看医生啊，去问我这种遗传的疾病，包括我父母的这些情况，然后我也给我父母买了保险。就是只有去经历过一些你自己亲生父母的事情的时候，你才去真正考虑你人生的意义到底活着是干啥。当然有的人也是考虑清楚，觉得说啊，我没有必要生孩子，我不要生孩子，我从小没有得到过很好的父爱母爱，我不想再让我孩子受罪，我觉得完全 OK。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自己家庭的条件，我们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去要求别人跟我们做一样的选择，因为个体跟个体之间太不一样了，对吧？我们今天聊了冻卵这个话题，我们讨论很多，我觉得无论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我都希望这期节目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和一些新的视角。其实呢，在生育自由这条道路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关键的就是你得要做出让自己安心然后对未来有信心的抉择。然后我也非常非常感谢的收听，也非常非常谢谢 Erin 的完全没有保留的这个分享。我也谢谢 Erin 提供的这个渠道让我跟宝德有了一个联系，我也希望我能够用我的这些认知跟我的资源能够给我的听友，至少是我的听友，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讨论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都会一一回复的。最后感谢宝德义乌的赞助，如果大家想测试自己目前的生殖力情况，可以关注宝德的公众号，回复生殖力测试，针对在岗和不在岗不同情况会有不同的优惠信息。这个月24号25号我也会联合宝德在北京和深圳举办两场和女性生育自由相关议题的线下沙龙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 Erin 都会在场，而且它是免费的，大家可以点击节目 show notes 下方的链接报名参加，也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小姨即可报名。那 OK，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